弟兄姊妹平安。
最近啊，又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炸大楼的画面，轰的一声呢，刹那间二三十层的大楼就在原地摊成山样的废墟。我们都知道拆房子好容易，但是呢，要再重建可就不是几天几个月的功夫了。
为了建更高更好的，那就得拆，
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
基督徒是这样，我们信的主已经得了新的生命，但是我们没信主以前的习惯、品格、性情会使新的生命彰显不出来。因此当人遇见我们的时候呢，不容易摸着那新的生命，不容易摸着我们的主。好多时候人摸着的呢，还是我们原来的人。也许你非常聪明，非常热情，非常温和，非常敏捷，但这些呢都是你本来的，是本来的情形。所以我们从得救开始，主在我们身上就要做两方面的事情。
老师，哪两方面呢？
主要拆毁我们以往的习惯，以往的品格，以往的性情。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自由地显露出来。如果不这样，主的生命就受天然生命的拦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灵要在我们身上造出一个新的性情，造出一个新的品格，带着一个新的生活和新的习惯。
主是要把旧的拆毁，把新的组织在我们身上。
不只是消极的拆毁，并且还要积极的组织，这是我们得救以后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。
老师，这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吗？主题是？
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，就是圣灵的管制。首先要探讨的是，是神来做。有好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，知道他该被拆毁，他们就过分的聪明，用自己的方法去拆毁以往的性情、以往的品格和以往的习惯。但是神要拆毁我们呢，一开始就要拆毁我们的人工。
人工，请老师为弟兄姊妹说明一下好吗？
人工呢，就是从前我们靠自己和环境建造的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往养成的一切的确需要拆毁，但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拆毁，不要再用人的方法去拆。
因为人工的拆毁会变成外表的装饰，反而会阻碍属灵生命的长进，所以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拆，要让神来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，这事是神自己要做的，不需要我们想方法去对付自己。神要我们把整个工作摆在他手里，神若怜悯我们，他就会在我们身上下手做工。神要安排对我们有益的环境来拆毁我们外面的人。神知道我们需要拆毁多少，神也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特别强硬，什么地方过分厉害。
也许我们有的地方是太快，有的地方呢太慢，有的地方太轻浮，有的地方太拘谨。
这些人不知道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透彻认识我们的神他知道，所以只能让神来做。
老师，请您告诉弟兄姊妹，神怎么拆毁和组织吧。
好的，我们姑且给他定个名字，就是圣灵的管制。虽然我们的遭遇是神安排的，但是给我们解释这些安排的呢，是圣灵。神的安排是外面的事，但是要借圣灵把这些安排翻译成我们里面的东西，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把外面的事转变成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就称它为圣灵的管制。事实上呢，神也是借着圣灵安排环境的。神不直接安排我们的遭遇，是借着他的灵来安排的。从主升天直到主再来的这个时代呢，是圣灵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，神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工作， 圣灵在环境里安排，圣灵也在神的儿女里头引导。使徒行传有好几处说到圣灵的催促、圣灵的不许、圣灵的禁止。我们把圣灵在环境中的安排以及这些里面的催促、不许和禁止通通合起来，给它一个名词叫圣灵的管制，
意思是圣灵管理我们。
对，圣灵的管理不只是在引导上，也在性情上，不只是在道路上，也是在品格上。因为在我们里面呢，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合适的。圣灵的管制是为着拆毁我们天然的性情、天然的习惯，好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组织，使我们变为成熟甘甜。请你读马太福音10:29，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我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
弟兄姊妹，如果父不许可，一句尖锐的话，一个不好看的脸色，一件不如意的事，一个达不到的盼望，或是忽然失去身体的健康，忽然所爱的人离开了，这一切一切的事呢，都是父所许可的。不管是顺利，不管是打击，不管是健康，不管是疾病，不管是喜乐，不管是痛苦，所有临到我们的事都经过了神许可了。神叫我们从这些环境中不知不觉的接受拆毁，受圣灵的组织，就有了像神的品格，像神的性情，一天一天的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
相信弟兄姊妹都清楚了，在第一大题是神来做，让我们知道第一，我们需要拆毁，需要建立；第二，不是我们自己拆毁建立，乃是神给我们安排环境来拆毁来建立。
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我们一块儿思想第二大题，神怎样安排。我们人的性情、品格、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要拆毁的也不一样。神给我们管制的时候，神所安排的可以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样，每一件神的安排都有教育的目的。请你读罗马书8:28，
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
弟兄姊妹，这个万呢，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一切所有的。万字呢，不只是十万、百万，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少，意思就是是所有的事，一切的事都是神为着要我们得益处安排的。所以呢，没有一件事是忽然临到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偶然的境遇。万事，所有的事都是神安排的。在我们看呢，遇见的事是千头万绪、杂乱无章，看不出有什么意思，也不懂得是怎么回事。可是神的话说，万事，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到底要遭遇多少事，得多少益处呢？那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所有的事都叫我们得益处，没有一件是不得益处的。我们特别看见，就是神的安排是要在我们身上造出圣洁的性格来，不是我们自己做出圣洁的行为，是神要借着这些安排好的事情给我们造出圣洁的性格。
这好比杭州那些织绸缎的工人，织的时候呢，经纬很多，颜色也很多，从背面看很乱，外行人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如果把已经织成了的那一面看呢，就很好看了，有人物，有花卉，有山水。可是织的时候什么都不清楚，只见红的、绿的、各色的线，一根线过去，一根线过来。
照样呢，我们的遭遇依我们看也是莫名其妙，到底神在织什么花样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事，为什么有那事，但是神在管制我们， 每一根线都有它的用处，每种颜色也都有它的用处，每个图案都是安排好了的。神安排我们的环境，就是要把我们造出一个圣洁的性格来。我们遇见的每件事都有一定的价值，也许今天我们一点儿也不明白，可是总有一天会清楚。有的事呢，虽然当时觉得不好看，可是过了一些时候回头去看，就知道主那么做的目的了。好，第三呢，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该有的态度。
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有了这些遭遇，我们的态度应该怎样？老师要详细的向我们说明白。
请你再读罗马书八章28节。
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
神在做的时候，我们能叫自己得益处，也能拦阻那一个益处，这和我们的态度是大有关系的。益处得的早晚也在乎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态度对了，就立刻能得益处。
老师，那什么样的态度是对？
要爱神，心里爱神，那外面所有的事不管多千头万绪，就都能在爱里组织起来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如果我们遇见事里面没有爱神的心，还为自己的欲望寻求，有欲望在神之外还有自己的目的，还有其他的兴趣，那神要给我们的益处就要耽搁了。同时我们对很多事就会不平，就会不服，也会埋怨叹息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的心不爱神，我们就不能立刻得到益处。这就是好多神的儿女遭遇了好多事，在灵里没有得着益处的原因。很多的管制，很多的安排临到了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得着灵里的丰富。
太可惜了，只因为态度不对，吃了很多的苦，受了许多对付，但是在灵里并没有留下什么。弟兄姊妹，遇到事的时候要存爱神的心，顺服，千万不要有自己的目的。
我们信了主的缺少知识，关系还小，因为认识神的路是在爱上，而不是在知识上。人若爱神，即使他缺少知识，他还能认识神。如果他知道了很多而心里不爱神，那就所有的知识都不能帮助他认识神。有首诗歌上有两句很好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你若要认识神，爱是最短的路程。人如果真的爱神，那不论遇见什么事都要变成他的益处了。我们要爱神，也要学习认识神的手，服在神的手下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手，那所有的事儿就都只是与人的关系，我们就会觉得什么人都不对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除了灰心失望之外，就什么益处都得不着。当我们觉得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处处都不对的时候，除了生气论断之外，也什么益处都得不着了。
弟兄姊妹，要是我们时刻记得主耶稣的话说，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
我们若认识这是出于神，就能服在神的手下，就能得益处。请读诗篇39篇第9节。
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
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顺服神的态度，因为这事是神做的，是神许可临到我的，是为着我的益处的，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服下来，默然不语，就不会说为什么人家的遭遇是那样，而我的遭遇是这样。因为心里爱神，也认识这是神的手，所以就默然不语。这样呢，就能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拆毁和组织了。
老师，也许有人要问，从撒旦来的，我们也要接受吗？
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基本原则是，对神许可的，我们都要顺服，对从撒旦来的攻击，我们要抵挡。 我们接着要思想的第四点是拆毁与组织。主教，我们天天遭遇好多事，很少是我们喜欢的。因此呢，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命令我们说，
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
是的，我们是靠主才能常常喜乐。也就是说，在主之外没什么能叫我们常常喜乐的。
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想，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些不如意的遭遇呢？
神的目的呢，是要拆毁我们天然的生命。请你为我们读耶利米书48章第十一节。
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如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
摩押人呢是罗德的子孙。请弟兄姊妹自己查看创世纪19章36节到37节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。罗德的子孙摩押人呢是属肉体的，他从幼年就常享安逸，没经过磨难，没经过试炼，也没经过击打，没经过难处以及痛苦，也没什么叫他流泪，没什么叫他心痛，也没有什么叫他不如意的。按人看啊，他是多么的有福气啊。但是神说，摩押的情形如酒在渣子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。酒在渣子上澄清，那是不彻底的澄清，因为放在那里不动的时候，它上面是清的，但是下面呢都是渣子，一动就混杂了。要彻底的澄清呢，就需要把酒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。从前老筏子造酒没有过滤器，就是把酒从这个器皿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，让渣子留下丢掉，但是渣子也会跟着酒倒过去一点，那就再拿一个器皿来再倒一下，这样一次一次的倒过来倒过去，直到把渣子滤清了为止。可是摩押并没有经过这种过滤的手续，摩押像酒在渣子上面澄清，它的渣子一点都没去掉，所以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那摩押的味道呢，就一直是摩押的味道，摩押的香气就一直是摩押的香气，它原来的情形是怎么样，那今天还是怎么样。但是神不要原味，神要改变那个香气。有的人信主10年20年了，信主的那天是什么味道，那今天还是什么味道。
那就像摩押一样，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
有的人信主的头一天是随随便便的，20年后呢还是随随便便的。头一天是莫名其妙在那儿做人，今天还是莫名其妙的在那儿做人，这是神不要的。神要除去我们原来的习惯，原来的性情，原来的品格，凡是我们不对的地方呢，神都要除掉。所以神要把我们从这一个器皿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，从那一个器皿再倒在另外一个器皿，要多倒几次，我们的渣子就没有了，原来的味道也没有了。我们看见摩押走的是顺利的路，但是结果是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走的路不像摩押那么顺利，不是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但是过滤是好的。
哦，难怪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上说，我们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呢。原来这正是主除去我们的渣子，除去我们原味的作为。
旧的必须拆毁，主要把我们连根拔起来，主用器皿把我们倒在那一个器皿里，又从另一个器皿倒在这一个器皿里。主今天替你安排这个，明天替你安排那个，主把你从这个处境转到那个处境，从这个遭遇转到那个遭遇。每一次主安排的环境都在你身上有所拆毁，这样呢，自然而然就使我们没有了渣子，失去了原味，失去了原来的香气。 是你今天与昨天有一点不同，明天和今天又有一点不一样了。那主就这样在我们身上，今天拆一点，明天拆一点，一直拆到没了渣子，拆到没了原味，就改变了香气了。
老师，您说神在我们身上不只有消极的拆毁，并且有积极的组织，能为弟兄姊妹举例说明吗？
好的，请你念创世纪第47:7-9。
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
雅各这个人的起点很低，他还在母腹里就与哥哥相争，生下来的时候呢，又争先抓住了哥哥的脚跟，他又狡猾又贪心，对人呢经常喜欢耍手段，总是做上算的事。他欺骗了父亲，也欺骗了他的哥哥，弄得离乡背井，餐风露宿的。他要过逃亡的生活，走了1200里路才到舅舅家里给舅舅做苦工。后来呢，竟然被他舅舅欺骗了，又被他的儿子欺骗。他尽心尽力的要增加财富，结果老年还遇上1连7年的大饥荒，落在饥饿之中。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，雅各所经过的路可以说是坎坎坷坷，是非常艰苦的。
老师，这些事是神给他一次次的拆毁，对吗？
对，我们感谢神，他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之后呢，到埃及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个摸着神圣洁的人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那时候的雅各，他既温柔又谦卑，又明亮又庄严。他温柔到一个地步，谦卑到向他的儿子约瑟求恩典求怜悯。他明亮到亚伯拉罕所不能说的预言他能说，以撒所不能给的祝福他能给。他呢，庄严到连法老也要低下头来接受他的祝福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本来雅各的品格是那么样的低，但是因为被神破碎了，被神拆毁了，竟然成了一个这样被神用的雅各，他竟然成了神的人。雅各经过那么多年的拆毁，结果呢，神在他身上就有这么多的组织。在他临终前，虽然是病在床上，可是他还是要起来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显明他还记得他客旅的生活，他不失去他客旅的性质。他本来是勉强坐着，把脚放在床下说预言的，说完预言呢，把脚一收在床上就气绝而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雅各他死的真美，这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。我们可以把雅各一生的事仔细的思想一下，当他生下来的时候，恐怕没有人比他还不好。
可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却完全没有了原味。
我们所看见的是个完全在神手里受神组织过的人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都能不知不觉地造就我们，是神借着各式各样的难处来拆毁我们。
虽然拆得很厉害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胜过这些难处的时候，就在我们里面有了组织。换句话说呢，当难处来的时候，几乎叫我们受不了倒下去了，但是感谢神，主的恩典总叫我们能胜过这些难处，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就在我们胜过的时候呢，叫我们里面有了组织，这样一次一次的得胜，一次一次的胜过，里面的组织就一次一次的增加。神一方面使我们遭遇艰难，借着这艰难拆毁我们，另外一方面呢， 当我们从艰难中再爬起来的时候，神又使我们里面增加了组织。
感谢神，我们是有圣灵管制的人，但愿神怜悯我们，借着圣灵的管制拆毁我们，组织我们，造就我们，使我们能达到成熟丰盛的地步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
愿神以厚恩待你，
再会。